超惊吓中国哲学，不禁一番超惊吓，整得哲学扑鼻香。我是儒学专业，超级爱看恐怖片的小英。基本上对我来说，我对恐怖片的期待是五分钟内要见血，在这个范围内杀人魔电影是我的最爱。近年来的丧尸电影其实还蛮符合我的胃口的，但是如果是走心灵层次描述人性扭曲的恐怖片，我就有点排斥。譬如很多韩国恐怖片就是这样，我不喜欢这种走心理状态描写的恐怖片，是因为这种心性唧唧歪歪的人我在现实之中就可以遇到，所以并不需要看恐怖片来帮我复习现实人生的打怪技巧。我看恐怖片是来抒压的。至于看恐怖片为什么能够抒压，我想那个心情就是你透过看到别人被杀的过程，回神会发现那些唧唧歪歪的伪君子，我好像还可以再忍受他的嘴脸那么一点点，下回又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再看恐怖片，就会觉得他们的嘴脸我好像还可以再忍受个两天，以此循环无间地狱。讲这么多大家会以为我的专业是讲恐怖片，不是，我的专业是儒学，儒学儒学儒学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如果你听过哲学新媒体的儒家类 podcast， 应该就会听过我跟阿宝合作的如花如花集月刊儒学留言终结者。如果你看过给哲学家的分手信这一本书，应该就会看过我写的一篇台湾哲学的文章。所以这一系列就是要把我的嗜好跟专业加以结合，讲出你所不知道的中国哲学与它相关的恐怖片，讲出你没有听过的超惊吓人生。我的伙伴没有一个人敢跟我搭档，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讲中国哲学，而是因为他们不敢也不喜欢看恐怖片。所以就让我这儒学专业爱看恐怖片的小英带领大家以多部恐怖片诠释十位中国哲学家，让你对中国哲学有超展开的理解。这一系列的双数集都属于会员集哦，如果还没订阅哲学新媒体的人可以快点去订阅，这样就可以解锁双数集的恐怖片与他的中国哲学家了。上一集我们讲到禅宗六祖慧能，提到了异次元杀阵这部电影，并且感慨人生最好有一两个数学挺好的朋友，就算没有，那你要跟数学系的伙伴混得熟一点，保准你平安顺遂。这一集我们就来见证数学的强大。而今天这位跟数学有关的中国哲学家是北宋初期的邵雍，与他相关的恐怖片是2007年西班牙拍摄的《极限空间》。这部片只有四位主角，也刚好这四位都是数学天才，整部恐怖片就是在看他们四个人互尬脑力。看完你会发现数学真的很重要。邵雍是谁？邵雍数学可好了，后世称他为邵康节。他是一个古代超斜杠的哲学家，本身自己是儒学家、易学家，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道士哦，还做过诗人。他跟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合称为北宋五子，为宋明理学奠基了重要的理论。邵雍对于《易经》有极大的研究，他开拓了象数学的理论。象是大象的象，数是数学的数，将易学象数的理论融合进儒家经典之中的道德价值观，与他搭配的恐怖片跟数学也超有关系哦，叫做《极限空间》，是2007年西班牙的一部惊悚电影。电影里面主要描述四位数学家在密室里面依靠解开数学谜题从而逃脱的故事，而在他们解开数学谜题的过程当中，时间会倒数计时， 而他们所待的密室会一寸一寸的往内缩，所以可想而知的，如果你解不出来，这四个人就会被四面内缩的墙压成肉饼。这部恐怖片也属于密室逃脱系列，只是它是以数学题作为贯穿，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烧脑。当整部片进行到最后一题的时候，出现了哥德巴赫猜想，我就非常肯定它绝对是恐怖片，因为他们四个人死定了。哥德巴赫猜想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一下，就会知道这是一个近代数学伟大而难解的三大习题之一。我这边必须要加注警语，如果以五颗星满分做计算，这部片恐怖指数两颗星，恶心指数一颗星，创意度五颗星，片尾结局四颗星。如果你喜欢看斗智类的恐怖片，这部片很适合你哦。邵雍的祖籍是河北，但随着父亲之后定居了河南。他的字尧夫，他自己称自己叫做安乐先生。他小时候就非常聪明，而且喜欢读书，更重要是他读书的态度非常的好，很专注，很勤奋。在宋史里面就有记载说，邵雍读书啊，艰苦克力，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意思是说，当他读书的时候，他就会完全沉浸在书中，天冷的时候不需要暖炉，夏天的时候也不需要扇子，甚至他有读到好几年都没有正式在床上好好睡过觉了。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不但自身聪明，而且读书也很认真。也是因为这样，成就了他知识丰富，学养丰厚。而他也不是那种只会死读书的人，书中读到那些知识，他是真的会希望实际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因此他游历过很多地方，绕了中国一大圈以后，回到家乡说了一句话，叫做道在视野。白话意思说，道就是如此啊。简单来说，他悟道了，而后他就不再去游历了，定居在洛阳一路讲学。而这个大概是发生在他37岁的事情。他讲学其实吸引到当时很多读书人的欣赏，于宋仁宗与宋神宗的时候曾经两度被荐举，但他都拒绝了。所以他其实终身是没有官职的，但是却结交了很多当时有名的读书人。或许也是因为他没有当官，所以可以安好的寿终正寝，享年65岁。在古代来说，这个年纪算是高寿咯。而他所留的著作里面，《黄极经世》是非常有名的。这部书通篇都在讲易经占卜。四库全书称这本书说，辞约而易广，天下能事毕。意思是说，这部书已经把天下之间的疑惑都用非常精炼的语言讲完了。邵雍他自己的儿子邵伯温解释爸爸的这本书《黄极经世》的意思是说，至大之谓黄，至中之谓极，至正之谓经，至变之谓世，大中至正，因变无方之谓道。意思就是说，大道极致称之为黄，能做最标准的中称之为极，最公正的我们称之为经，最灵活变通的我们称之为事。我个人是觉得邵雍的儿子解释我不是很认同，因为我觉得他太浮夸了。简单平时来说，就是这本书是以卦象占卜来讨论天下所有的状况，不需要太玄幻浮夸的去说明。不过不管怎样，邵雍将象，大象的象，跟数，数学的数，来解释易的这个系统发扬光大。象数是属于易学术语， 也是意的组成要素。在易经中，象指卦象、爻象及卦爻所对应出来的事物跟时间方位关系，而数呢指阴阳爻数，占卜求卦的基础。易经中提到啦，天日三折之类为象，言初二三四五之上之为数，象数秉承则指占卜这类事情。而邵雍认为这些象跟数其实都是与天地万物的道理相组合，理解以后便能够窥见天地万物的道理。所以他在观物篇里面提到啦，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而人作为宇宙万物的一部分，你能够读懂天地自然道理的象数，自然就可以读懂人生的道理。所以他在观物篇里面也提到，然则圣人与昊天为一道，圣人与昊天为一道，则万民与万事亦可以为一道。所以通过对于自然万物的观察，我们其实是可以理解人的。在他的黄极今世里面，对于历史人物跟事件是有所评议的，以春夏秋冬来对应帝王的品性。比如说他就说，观夏可以知道书在讲什么，观秋，秋天的秋，可以知道诗经在讲什么。那接下来就各部书它都有所对应春夏秋冬。而对于三皇五帝呢，他说像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言论有所修养的，就是所谓的像帝王之学。对象数有所研究的呢，那你就会像三皇一样。那对数数数学数有研究的呢，你就是会像五伯一样。接下来啦，礼义智信这些你有研究的话，那你就会像各代君王一样拥有良好的品性，并且认为夫义也敬物之性也。你了解这些道理，你就可以了解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而仁礼义智也是可以相对呼应为圣贤才术这些特质。所以简单来说，敬物之性者谓之道，敬物之情者谓之德，敬物之行者谓之功，敬物之体者谓之力，敬人之圣贤谓之化，敬人之贤者谓之教，敬人之才者谓之权，敬人之术者谓之律。将天地规律与仁义礼智融合对应，将修德的功夫与天地艺术，义是容易的义，术是技术的术相连接。人之所以能够比万物更为灵巧，是因为他的眼睛可以看到万物的颜色，耳朵可以听到万物的声音，鼻子可以接收万物的气息，嘴巴可以接受万物的味道。体用交而人物之于道，似乎被矣。意思是天地万物之道尽于人啊，全部都收摄于人这个灵觉之物上。而人呢，必须由心去出发，掌握到诚真诚这件事情，才能够真正领略天道。而诚到底是什么呢？诚就是你今天讲的话要对之于口，而你的行为要对之于你的身体。若是不诚呢，自己的心是会知道的。在观物五十七篇里面提到啦，视之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静之于心。言之于口，入德而闻之，行之于身，入德而见之，静之于心，神导而知之。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的精神其实是非常明了的。如果你连自己的心都想要欺骗的话，那鬼神是会知道的哦。所以凡善恶， 你所表现于嘴巴或行为的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如果你今天想要欺骗你自己的心，而鬼神也会感应得到。因此君子必须要慎独。诶，这边提到了慎独，慎独在我们第十集的时候会特别用刘中州来讲，但是也可以知道在宋明理学里面，早在北宋五子就提出了慎独的概念。其实慎独是儒家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从诚实的诚这个原则往外发散。好，或许也是因为邵雍对于鬼神的相信，让大多数的儒学者不太喜欢他，对他的观点有所保留。毕竟孔子很早就说过啦，子不与怪力乱神。但不管怎样，还是可以从邵雍带有易经象术观点的文献上看到他对儒学强调仁诚修养慎独的原则，并强调心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关键。但人心有贪嗔痴慢疑，这是所谓的佛家五毒。贪是指贪心，嗔指生气，痴指着迷，慢指傲慢，疑指怀疑。心中只要略略有点疏忽，就很容易让它不端正，让刚刚讲的贪心、生气、着迷、傲慢、怀疑渗入其中，而做了一些不好的行为。这就给了恐怖片创作题材的想象空间。像电影《极限空间》就是一个因为人心嫉妒与比较所产生出来的恐怖片。《极限空间》是2007年西班牙出版的一部惊悚励志电影，喜欢数学跟推理的朋友一定要看这部惊悚片，里面数学题非常的有水准。我先讲故事的最后好了，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场数学密室的原因。先破梗，故事的梗是某一位年轻的数学天才在网络上公开了他破解了哥德巴赫的猜想，而哥德巴赫的猜想是属于近代三大未解的数学难题之一。哥德巴赫猜想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1742年6月7号的时候，哥德巴赫写信给当时的大数学家欧拉，提出了以下的猜想。他提出任何一个大于或等于6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两个奇奇数之和，任何一个大于或等于9之奇数都可以表示成三个奇奇数之和。这边的话就请感兴趣的听众自己去想想咯。我们回到《极限空间》这部片，这个年轻的屁孩在自媒体上面公开了破解哥德巴赫猜想这件事情，引起另外一个数学教授的猜忌跟愤怒，因为他在同时其实也完成了破解哥德巴赫猜想公式，只是论文正准备投递，没想到就被这个小屁孩在自媒体上面抢先公告了。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论文审查通常都需要1到1年半的时间审查，非常的长久，等审查完菜都凉了。所以如果你有好文章的话，赶快投来哲学新媒体吧，我们很严格精准，重点是非常快速。好，回到这个故事，这个老教授呢，他怀疑这个屁孩根本不懂，并且想印证自己才是那个知道如何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的第一人，所以搞了个密室解谜，除了邀请他最想 PK 的屁孩外，另外他还故弄玄虚的邀请一男一女，也是在数学上颇有搞头的人，假装自己也是被邀请者之一，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的参加了这场游戏。最终他仅想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数学考题测验这个屁孩的数学能力，并且在最后一题放上哥德巴赫的猜想，幻想着这个屁孩哭着跟他说，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是乱写的，承认老教授才是天下第一。 好，所以我先讲了刚刚故事的原因，先用倒叙法来让大家知道原来这部片的主轴是因为这样所以开始展开的。至于整部片的铺陈呢，它一刚开始当然不会先破梗，因为破梗就不好看啦。所以故事的一开始拍摄先稍微带出这四位主角，分别是39岁的发明家、26岁的高智商美女、22岁的数学天才以及一个老数学家。他们四个人都非常喜欢数学，并且分别接到了一场晚宴的邀请卡。这个邀请卡上面除了交代晚宴的地点跟时间外，更邀请他们跟主人聊数学。这么有意思的邀请激起了这四个人的兴趣。四人来到一间极具欧式款式的房间，随着主人入座，当然这是假扮的啦。与四个人同桌共吃晚餐以后呢，也在餐桌上聊了点数学，主人就说他有急事，他需要先去处理一下，请他们四个人先慢慢享用餐点。这四个人一刚开始不以为意，但是当主人一离开以后，门就被反锁了，而他们四个人的手机就跳出了题目与计时器。大家都觉得怪怪的，才发现原来这是一间密室，而四面的墙会往内缩，他们必须解题正确才有办法停止墙内缩。题目都很明确，很容易让观众想要跟着一起解答。譬如他的第一题问，糖果商收到三个不透明的盒子，第一个盒子里面装了薄荷糖，第二个里面装了茴香糖，第三个盒子里面混装着两种糖，盒子上面分别标有薄荷、茴香跟混合，但是糖果商被告知这三个糖果盒上面的标签全部都标错了，请问你最少要分别在这三个盒子里面各拿出多少糖，才能够确定这三个糖果盒里面的标签应该放在哪个正确的位置上。各位听众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很想拿起笔算一下？不管怎样，烧脑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最后一题就是哥德巴赫的猜想。这时候房间的画面只剩下一点点了，四位数学家被夹在墙跟压得稀巴烂的家具之间，几乎动弹不得，人的情绪也到了崩溃边缘，而老教授也就是那个真正的邀请者，最后引出哥德巴赫的猜想，其实只是想要为了垫一垫这个屁孩，而不是真的要杀人，所以他自白地讲出了他的计划，而其他三位也彼此坦白。有没有听到这边觉得天哪，好平静的恐怖片啊？有觉得没有死人很可惜吗？不要觉得可惜，其实在片中假扮主人的那个人，他到最后被老数学家的机关弄死了，应该有稍微满足到大家一点点看恐怖片的期待吧。这也算是我看过恐怖片里面死最少人的一出。如果让邵雍来玩这个极限空间，能够破解哥德巴赫的猜想吗？我想他能的，但不是在回应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数学公式，而是回应那个不曾被贪心、生气、着迷、傲慢、怀疑侵入的人心。就像黄极金士里面提到的啊，人之贵兼乎万物，自重而得其贵，所以能用万类。你不自重，数学好又有什么用呢？那只是增加你的攀比之心。故事今天说到这里哦，下一集我们来介绍一部会死很多人的恐怖片。这部恐怖片叫做《巴黎地下城》，在 Netflix 上面的翻译叫做《忐忑》，超级好看，画面也超级恐怖。这一集我们会先 call out 我们哲学新媒体的主编有容， 如果我去巴黎玩，有团可以带我去探险这错综复杂的巴黎地下城吗？而与这部恐怖片相关联的，就是要介绍北宋的哲学家，与邵雍合称北宋五子的张载。张载有一个理论叫做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就与这部片非常的有关系。你想知道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来听下一集哦。我是儒学专业每天都看恐怖片的小英，我们下周见，拜拜。超惊吓中国哲学。